永康元年167，汉桓帝驾崩，因为膝下无子，临朝问政的窦皇后就与担任大将军的父亲窦武商议，最终选择了河间王年仅12岁的庶孙刘弘登基继承大统。这位刘弘就是汉灵帝。刘弘因为父亲早逝，承袭了他父亲的解毒亭侯爵位。解毒亭不在河间国，而在中山国境内，因此他这个侯只能识亭户的爵禄而寄居在河间国，今河北沧州献县的曾主家。外戚窦氏因为贪权而选定了年仅12岁的刘弘继承皇位，凭借拥立之功，窦氏族人都被加官进爵，权倾一时，便想密谋铲除宦官，独霸朝政。但是消息不慎走漏，于是宦官先发制人，在刘弘登基的当天发动政变，将窦氏灭族，窦太后也被赶出了皇宫，少年天子又完全被宦官控制。当时的宦官是一个十分腐朽的政治集团，身体的残缺和社会的鄙视使他们具有极强的报复心理，因此当这个集团左右了皇帝，操持朝政总揽大权之后，就把自己的家属亲朋都任命为各级官吏，分派到各地搜刮钱财，同时教唆皇帝奢靡享乐。因此灵帝原本低俗贪婪的本性就都暴露了出来，并肆意妄为地上演了一幕幕的滑稽闹剧，东汉的命运便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可能是因为父亲早逝，刘弘从小寄居在曾祖家里，受过穷，因此他当上皇帝以后总想弥补小时候缺钱的遗憾，于是灵帝就把太监认作父母，一方面大肆修建宫殿，搜罗奇珍异宝，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另一方面则拼命地想赚钱，贩卖官职以供自己娱乐享受。刘弘捞钱的方式也非常奇特，最初他可能是受小时候生活环境的局限，认为只有在集市上卖东西才能挣钱，于是就在后宫里面开了一个集市，将从各地搜刮来的奇珍异宝摆出来售卖，他自己穿上商人的衣服，装扮成卖货的商人，将宫女嫔妃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扮成各种商人，另一部分则扮成买东西的客人。他在这种人造的集市上走来走去，一边看着各个摊位上讨价还价的售卖场景，一边享受着当商人挣钱的乐趣。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开这种集市几乎挣不了钱，因为很多奇珍异宝都被贪心的宫女嫔妃们偷窃了，他们甚至还为偷窃的多少而明争暗斗，互相吵闹。因此他又改变方式，想做更大的生意来挣钱。在他的母亲董太后和宦官的教唆下，灵帝发现比起向宫女嫔妃们售卖奇珍异宝，向官员们出售官职来钱更快，而且数额也更大。于是他就于光和元年178公开宣布，自关内侯以下至光禄勋属下的虎贲、羽林等部门的职位都将公开售卖。具体规定是标价大官衔的高低而不同，地方官员的标价比朝廷中官员的标价要高出一倍，县官则价格不一，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有的位置显赫的职位价钱超过千万枚五铢钱， 汉灵帝还给出了一些优惠政策，如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然后背书，意思就是有现钱可以直接用现钱买官，如果现钱不够也可先上任，只需要在任职后加倍上交钱财。不仅如此，官吏的升迁也必须按价纳钱，如果没有缴纳钱款则不予升迁。除了固定的价格，还根据求官人的身份和拥有财产的多少，而对受官的价格随时进行增减。
总体上来说，
官位的标价是以官吏的年俸计算的，如年俸2000担的官位标价是2000万钱，年俸400担的官位标价是400万钱。也就是说，官位的价格是官吏年收入的1万倍。到了后来变本加厉，官吏的调迁、晋升或新官上任都必须支付1/4或1/3的官位标价。也就是说，官员上任要先支付相当于他25年以上的合法收入的价格。许多官吏甚至因为无法缴纳如此高额的做官费而弃官，或者是被逼自杀。灵帝不仅出售县令郡守级别的官位，后来又司令左右卖公卿，公1000万，卿500万。意思就是连3公9卿这样高级的职位都被他拿来出卖，这真可谓是古今中外所独有。因为卖官赚来的钱太多，他又专门在皇宫的西园立库以贮之，即专门建造了一座宫殿用于储藏钱财。三，皇帝大肆卖官鬻爵，一心敛财，把持朝政的宦官更是无所顾忌的大兴党锢之祸，打击朝廷中正直清廉的官员。这种政治生态之下，各级官吏只会更加腐败，因为他们首先要将买官的钱捞回来，从而导致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光和7年1844，
各地分散的反叛活动终于在张角所宣传的太平道的旗帜之下组织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黄巾大起义。
光和7年是农历甲子年，张角相约信众在3月5日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遂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起兵造反。这里的苍天是指东汉朝廷，黄天指的就是太平道。汉代盛行五德始终说的理论，所谓五德是指五行中的木、火、土、金、水所代表的五种德行，而这五种德行是周而复始循环运转的。根据《道德经》的解释，德是世界万物发展的动力。中国古人经常以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的思想为基础解释历史变迁、皇朝兴衰的必然性。后来皇朝的最高统治者常常自称是奉天承运皇帝，这当中所谓的承运就意味着五德中始说的德运。因为汉朝为火德，火生土，因此土将取代火，实现更替。而土为黄色，所以信仰太平道的广大信徒都头绑黄巾以为记号，象征要取代腐败的东汉朝廷。太平道教徒们揭竿而起之后，有如狂飙突起一般席卷各地，州郡失守，朝廷震动。汉灵帝被迫走出西园，一方面宣布解除党锢，缓和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则调动军队对黄巾军进行残酷的镇压。 黄巾起义的主体是社会底层的农民，都是各自为战，不能做有效配合。因此不足一年就被官军各个击破，给镇压了下去。但是经此一变，东汉的统治基础受到了沉重打击，一些有政治野心的将领或官员借着镇压黄巾起义而趁机发展壮大势力，并拥兵自立，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东汉政权开始出现了分崩离析的趋势。